大家晚安。上个礼拜六，我讲到安息的题目，曾经提到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就连原先那为了给人休息而预备的周末或者是假期，往往都没有办法让人过了周末之后感觉得到了休息，反而好像更累一样。我也举例说明为什么这样子，谈到说从感恩节开始，好像这个世界就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要我们去买东西。我提到感恩节过后的那个礼拜五叫做 Black Friday， 是美国的这个零售业开始从赤字转为黑字的一个主要的周末开始。我提到在所谓的现代这个 holiday season， 假日的这个季节里面，很明显的我们周围鼓动着一股购买的气氛。我这样讲好像言下之意，我这个牧师是反对 shopping， 反对在现在这个情况里面去购买。所以弟兄姐妹可能会说，那我们以后如果在任何感恩节到圣诞节期间看到周牧师在任何的商店里，那他就不是行他自己所讲的了。也有人可能会说，牧师当然好嘛，他容易，他讲完之后他家里有什么需要，他就推着师母出去买了，他叫师母出去买，所有这种麻烦的事都叫师母去做。我是不是反对购买？我没有讲这样子的话，但是事实上我们心里面都知道，在现在我们周围这个环境里面，这一股购买的气氛，不论是什么媒体我们都可以感觉到，电视、报纸，你说我不看电视我不看报纸，邮件，你打开邮箱，那里面都是在催逼你赶快去买东西。而现在这个 email 就更可怕了，每天早上你上班一打开 email，那大概里面大概至少有几个是卖东西的广告，寄给你 coupon， 寄给你这些东西，要你买东西。在这种购买，特别是到了圣诞节的时候要准备礼物，特别是给孩子们，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其实不需要我讲，我相信弟兄姐妹心里面都有一种很矛盾的感受。一方面这些行动好像增添了很多的热闹，但是一方面又跟这个季节所要庆祝的不相称，不和谐。我们说我们庆祝圣诞节，弥赛亚来到人世间，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祝福，但是好像过这个节却有一种疲累的感觉，一个 burden。做父母的要花心思去买礼物，又怕买了不合意会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我不知道做丈夫的对太太需不需要这样担心，我也不晓得做太太的需不需要这样子。你要花时间去排队，你现在开车你一定感觉到这几个礼拜在街上的这个车子比其他的时间要多，你开车在路上要花时间排队，你如果真的去店里买东西也要花时间排队，然后过了节之后你还要排队，因为有些礼物要退的时候你又要去排队。你圣诞节过后去退礼物的人，退过的人都知道那个队长得不得了。基督徒到底怎么样看待我们周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就照着做，但是又好像有一点不大对劲，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心里面自己知道有一点矛盾。有人说千万不可，我们基督徒不要过这个圣诞节，不要过，不可以庆祝。更何况如果你花一点时间去研究的话，你会发现12月24号圣诞夜这个节，这个日子并没有正确的历史的根据，这是教会的传统之下不知道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渐渐的就定了这样的一个日子。 所以有一些认为自己非常认真的基督徒就说不可以庆祝。我在安息年那一年离开美国，到外面帮助了一个华人的教会，在那一年要办圣诞节的时候，就发现有人告诉我说，有很多教会里面的人反对任何圣诞的庆祝，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可以过圣诞节。但是我们就这样决定不过吗？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如何感受？我们如何跟孩子解释？假设今天我们说我们不过圣诞节，孩子说为什么不过？你看这些，这个大家都在唱圣诞的诗歌，都在买礼物，为什么我们家不过？我们跟孩子们说，那些这样过的人他们都不信。你觉得这个答案，这么简单的答案，孩子会接受吗？四岁五岁可能会接受，到了八九岁十十一二岁，他一定会问问题。他说，哎呀，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这么大方，我爸爸妈妈信了耶稣了，怎么这么不大方呢？怎么变得这么吝啬呢？我们就能够这么简单的说不过吗？更何况我们这些大人都晓得，这四个礼拜的确是买东西的好时机，实在是买东西的好机会。基督徒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在我们社会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首先我们今天读的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那里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督徒的确要警醒，要提防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这是新约书信里面一致的教导，这是使徒们一致性的警告，不只是约翰在这里讲而已。我举几节经文给你们听。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他这样说，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他讲得非常清楚，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做法。为什么？因为人的罪恶跟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关系。保罗在另外一个书信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里面，他这样说，他的是他写给以弗所的基督徒，他这样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个原来这个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里其实这个是一个过去式的动词，所以呢，如果你要把那个过去式翻译出来的话，应该这样子翻译，你们从前，你们以前，你们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了。那时就是以弗所的基督徒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是怎么样？保罗在下面解释，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就是那些顺从，那就是那些悖逆之子叛逆神的人，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保罗在这里提到三个领域，第一个他提到的就是这个世界的风俗，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英文的翻译说 The ways of this world， 这个世界做事情的方式，这个世界做事情的方法，这个世界所流行的一些习性。这是保罗说以弗所的基督徒从前死在过犯之中，因为是世界的风气。然后第二个他讲到灵界的事情，讲到说当人顺着这个世界的风气被牵引走的时候，其实是顺服灵界里面堕落的天使邪灵在辖制着人，那是第二个领域。第三个领域他讲到说，这跟我们个人的私欲有关系，我们从前也都在悖逆之子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在人的罪恶跟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关系。这里并不是说若是没有这个世界的影响， 我们人就不犯罪了，不是这个意思，也并不是要把责任推在世界上面，乃是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我们个人的罪恶过犯跟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关系。你就想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好像我们生命里面有一点点这种杂质，像是铁质的东西，那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大磁场一样，我们一不小心就跟着这个世界的这个磁场的吸引走了，这个世界就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人集合在一起所发出来的那种磁场的力量。保罗说，不信的人从前就是这样子。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在这里的意思，保罗告诉我们是说，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做法提供了个人放纵的空间，这个世界提供了人随着他自己心里面所喜好的任意去行的一个借口，这个世界提供了我们个人自我膨胀的一个环境，都是在讲说人的罪恶跟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关系。我或许就讲这用英文来讲，好像说 This world brings out the worst of us， 这个世界好像有一个本事把我们里面最坏的那个内质活生生的弄出来，这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意思。各位可能会说，有这么严重吗？我们只有到教会里才会听说这个世界这么可怕，我们走出来教会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的，有这么严重吗？我们坐在这里的都是20多岁以上的人了，不是年轻的孩子，我们坐在这里的人相当多的人都是为人父母了。我只要问你一句话，在这边已经为人父母的，你怎么看这个世界以及你的儿女活在这个世界的那种感觉？你怎么看？当我们的孩子初中高中到了某那个年龄之后，跟我们说他礼拜五想跟他的朋友去 hang out， 你的反应是什么？去啊去啊，快去， go ahead。 你的孩子跟你说礼拜五晚上他高中有同学有 party， 他要去 party， 你是什么反应？我们在这边为人父母的都晓得，我们对我们儿女活在今天这个社会，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心里面的担忧，我们对于我们儿女的操守，对我们儿女受周围环境的影响非常的担忧。这并不是说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认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多么的纯洁多么的神圣，我们这些经过15、16岁年龄的人都知道不是这么回事，而是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现今这个时代对年轻人的诱惑比我们年轻的时候要严重太多了。我们看得很清楚，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世界并不是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在运行，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坏。30、40年前，你如果在台湾的街上，社会的风气来看的话，整个环境是一个什么情形？30、40年前，如果一个高中生他要逃学或者怎么，或者不要说逃学，周末他要约一个女生去看电影，一个头发理得平头光秃秃的难看得不得了，另外一个清汤挂面的女孩子走在街上搞不出什么花样来的，他们在街上一走，周围的人一看都晓得这是高中生，这是高中男生女生。但是现在我们的孩子走在街上，我们就没有这种安全的感觉。现今的社会不再如此的保守，我个人也觉得其实这是我们在这里所谓的移民的这一代心里面的挣扎。我们看我们的儿女在美国这个环境长大，我们很担心，我们一直跟他说，哎呀，你不能跟你的周围的朋友在一起。我们的孩子转过来问我们说，你们小时候爸爸妈妈有没有管你这么严？就说不出话来了。因为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觉得我们所来的那个环境，不论是大陆或台湾， 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的记忆里，还是30年前的台湾，30年前的大陆。你真的把我们的孩子带回一趟台湾大陆，我们的孩子会说，哎呀，爸妈妈，你说台湾多保守，根本怎么变这个样子？大陆也是一样，香港也是一样，只不过我们移民的这一代可以暂时的把我们的记忆力继续的维持在我们成长的环境，所以我们非常的紧张。而问题是，我们这些大人把世俗，把这个世界做了一个分割，我们把17、18岁、19岁这一个画一条线，然后说18岁以下的这个世界是可怕的世界，我们的孩子不能被他影响，18岁以上的就没那么可怕了，这是我们的问题。但是世俗不是这个样子的，世俗是一个整体，是没有办法分割的，是连续性的。所以有那么严重吗？有这么严重。我们为人父母的看我们的儿女，担心这个世界给他们的影响，那我们自己也应该有同样的警醒。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跟着这个世界的风俗风气走。雅各也是一样这样说的，雅各在第1章27节，雅各书第1章27节，他说，人如果真的要虔诚的话，必须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到了第4章第4节，雅各用的用语就更强烈更严重了。雅各书第4章第4节，他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这还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我若是与世俗为友的话，我就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人。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一书第2章15节，约翰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了，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爱这个世界跟爱神的心是没有办法并存的，是相对的，是没有办法同时存在人一个人的心里面。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使徒有一个一致性的教导，要我们警醒，要我们提防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做法。所以从这些经节，好像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像世人一般，好像是禁止基督徒跟世上任何的习俗来认同。但是圣经其他的地方又好像不是这样说。约翰在这里他并没有谈论到人活在这个世上其他的一些问题，因为他在约翰一书第2章这里，他的重点是要提醒基督徒不可以世俗化。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圣经的教导很清楚地表明，基督徒必须在这个世界上尽到一切做人的本分。耶稣在约翰福音记载，约稣的祷告，约翰福音17章15节，这是所谓的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最后对门徒的讲论当中，他的祷告，耶稣曾经这样的一句话，向父神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一句话讲得非常清楚了，耶稣向父神求，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是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邪恶的那一位。所以基督徒并不是要过一个离群所居、与世隔离的生活，反而是必须实实在在的活在世人当中。耶稣在被卖的那夜最后的讲论，向父神这样子祷告，然后等到新约书信中，你看到保罗还有其他人的教导，你就会发现非常具体的讲到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尽到一切做人的本分。谈到基督徒的工作观，以弗所书第6章第5节开始，哥罗西书第3章22节开始，那里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又存心诚实敬畏主。换句话讲，基督徒要认真诚恳很扎实的工作。基督徒不是离开这个世界，也不是把工作当成一个没有意思的事情，乃是要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认真诚恳扎实。这是一个正面的教导，正面的鼓励。然后圣经上还有非常清楚负面的责备，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个教会成立不久之后就发现一个现象，有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大概是以追求神为借口不做工了。所以保罗写信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责备任何在教会里面的人若是闲懒不工作。我刚才提到我离开美国那一年，在某一个地方所遇到的情形，就是有一群教会里面的人认为任何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事情有任何的连结就是不属灵，而偏偏坚持这样的人都并不是勤奋工作的人。因为有一些华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并不是用合法的方式进入欧洲的国家，马上寻求庇护，申请难民的身份。换句话讲，并不是一个正面积极的来看人生的事情。这是工作观。谈到基督徒的家庭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章，哥罗西书第三章，讲到夫妻之间，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像教会要顺服基督一样，讲到父母对儿女，儿女对父母，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是基督徒当尽的本分，这是讲到信徒之间的关系。到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甚至于说信的人不可以跟不信的家人划分界限，不准做这样的事情。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在那里说，如果有不信的配偶要停止这个关系，就让他去吧。但是这样子的观念，这样子的想法，这样的态度不可以从信的人里面生发而出，就是这么简单，做人基本的本分。然后讲到基督徒其他的人际关系以及他在这个社会上的关系，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罗马书十二章十三章基本上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讲到我们这些人基督徒活在社会上，要尽到一切做人的本分，顺服世上的权柄。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三章里面，保罗甚至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个基本的做人的本分要彰显出来的。从这些经文里面简单说起来， John Stott 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讲到一个基督徒跟社会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的时候，他用了几个句子用得非常的好，所以我必须把他用英文讲出来，因为没有他这样子的文笔。他说 He is not to escape out of it， 他这个 he 是讲基督徒不能够从这个世界上逃避，躲得远远的， but to remain in it， 反倒要活在其中。 He is to be unworthy， 他必须不被这个世俗沾染， without being otherworldly， 但又不是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那个样子，好像这个世界上的人做这样的事情，基督徒就偏偏要做另外一样的事情，表示标新立异，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 He is to be unworthy without being otherworthly. He is to be living in it， 他必须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without being of it， 却不被这个世界所拥有，却不被这个世界所辖制，却不被这个世界所牵引。所以圣经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一方面基督徒要警醒提防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习俗，第二方面基督徒必须活在这个世界上，尽到一切做人的本分，那种逃避的心态不可以在基督里面拥有。你如果把这两个观念合在一起，你说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就是约翰一书第五章那里所说的，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胜过这个世界的。换句话说，基督徒不需要在中国人一句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基督徒不但没有这样子的观念，基督徒反而是说，我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许许多多要加注在人身上的影响跟辖制。好像非常的抽象，我就实际的讲一些例子来解释给弟兄姐妹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社会的风俗是购买礼物，基督徒可不可以也这样做？也可不可以也借着礼物来表达关怀、亲情、友谊跟爱心，可不可以？答案是当然可以，但是不只是可以而已，基督徒必须胜过这个世界的习俗，基督徒必须胜过这个世界这一个推动购买的潮流的背后里面的那个动机。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胜过？首先，我们这些大人自己要警醒，不要像世人的心态一样。约翰在那里，约翰一书说不要爱世界，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约翰在这里并不是说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你都不可以去碰，不可以去爱。他在后面有进一步的解释，那就是第十五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他在这里有解释，就像这两个字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没有，但是原来希腊文里面底下的这三个东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是一个子句在那里形容约翰在这里说凡世界上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十五节所说我们不可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他在这里所说的是要防备这三个东西，肉体的情欲。 NIV 翻译的非常好，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们有时候如果读圣经想要进一步的去想它里面的一些含义的话，可以读读不同的翻译本。 NIV 翻译的非常好，肉体的情欲， The craving of sinful man， 罪人的那种贪欲。 Craving 就是一个人非要不可以，他里面想的不得了，他就是非得到不可以，他才罢休，非要那一样东西他才觉得快乐。这是我们基督徒不要的东西，我们不要这样子的 craving。 眼目的情欲， The lust of his eyes， 他的眼睛看起来悦目的，而并不是实际需要的。第三个，今生的骄傲， NIV 的翻译， The boasting of what he has and does，就是讲到一个人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那种夸耀跟吹嘘。 The boasting of what he has， 他因为有这个东西他就觉得很夸耀很得意。 And he does， 我上礼拜讲过，为什么有人会在深更半夜排队要去买一些东西，真的省那么一点钱带给我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吗？不见得，而是那种心里面的快感，觉得自己是一个聪明通达的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凡事都能够占到便宜的人。这是这个世俗 诉诸于我们的心态，诉诸于这个世界的心态，世人的心态，来推动购买的这个风潮。所以我们这些大人首先要防备这样子的心态。第二个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我们父母给儿女预备礼物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我希望我们教会里面的父母都能够借着这些事情来教育我们的儿女。怎么教育他？我告诉你，首先你要给他买礼物，你不要问他要什么，问都不要问，不要像世人说什么 Santa Claus 坐在 shopping center， 然后一个小孩子跑过去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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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you been good this year， 然后就说好，然后就拿出一个 wishful list 来。你不要问，其实问是自找麻烦。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晓得问是自找麻烦。你问了他告诉你，你照着他要的，你心里面不同意，不甘心，你觉得不实际，你不照着他所要的，孩子就说那你干嘛问呢？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不要问，自找麻烦。父母自己决定，不但自己决定，你也不需要在那里猜哪一个东西会讨孩子的欢心。我刚才讲过，以弗所书那里讲到做父母对儿女的基本的责任，非常简单，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哈，神的话实在是太智慧了。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告诉你，你只要不惹儿女的气，你就非常了不起了，就非常了不起了。你只要做到这一步，就非常了不起了。保罗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他自己没有儿女，他居然能够写出这句话来。所以你不需要去讨好孩子，你只要在神的面前立志说，我要做一个不惹儿女气的父母就够了。我那天有一天在商店里面，就是圣诞节这个季节的商店里，所以表示我也去过商店哈。有一个60多岁的太太拿着 cell phone 打电话，我再讲一遍，我并不是有意要去听别人讲话哈，但是你要知道这个 cell phone 的这个收，这个有些地方这个接收不大好，所以你听的声音很小，你就反应是什么？就大喊，对不对？这个60几岁的太太拿着 cell phone 气急败坏，不知道是打给她的孩子还是孙子，我搞不清楚。她站在一个货品面前，她跟她电话里，我听到她那大喊，她说这个可不可以，这个可不可以，这不是你指定的，但是我看呢也蛮好的，而且店里只剩这么一个了。气急败坏的问，现在很方便呢。这个60几岁的太太显然是一个很进步的老太太，她跟这个电话里面对象那个不知道是她的孩子还是孙子，她说 I'll tell you the catalog number, get on the website and look at it。 她跟这电话的孩子说，我不知道你满不满意，但是你赶快上网去看，我现在把 catalog number 念给你听。我在想说何必呀、啊，人何必活到这个地步呢？人何必活到这个地步？我们做父母的，将来做爷爷奶奶的，只要不惹儿女的气就很好了，不需要像个哈巴狗一样讨好他们。不但如此，你决定给儿女买什么，你去买那些实际的、实用的、所需的东西，不是浪费的东西。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一个母亲，她就是一个有智慧的。她每年圣诞节的时候给孩子们买的礼物都是些什么东西呢？给孩子们买球鞋，给孩子们买毛衣，给孩子们买围巾，给孩子们买外套，给孩子们买夹克，因为孩子们长大每年都需要这些东西。我不要讲这个姐妹是什么名字，因为我不需要讲这件事情。最主要不是为了保护她，是为了保护她的丈夫，因为她的丈夫认不出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 哎呀，我现在有时候世界上有些弟兄就是这样的，明明是一个箴言三十一章智慧妇人，这个丈夫却认不出来，所以有一天就跟这个太太说，你这些东西怎么能当礼物呢？你看这太太怎么回答，说怎么不能当礼物，包装纸一包就是礼物，圣诞节早上打开的就是礼物，不是这样子吗？买实际的，买实用的。这一个智慧的妇人，她的孩子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被教育大，从来没有为收到一些她觉得说这本来你就应该买给我的，你怎么圣诞节借机会买给我呢而抱怨过，从来就没有。那有人可能会说，哎呀牧师，我们的孩子还过去有点惯坏了，所以他可能会说 You gave me this? This is not what I want。 我告诉你，你怎么办，太好了，他如果讲这句话太好了，你父母你不要生气，你也不需要解释，你只要说什么你知道吗？ I know 就可以了。我跟他说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因为这是大好的良机，在教育我们的儿女，他们想要的没有得着，跟父母对他们的关爱没有冲突，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教育他们。他们想要的东西没有得着，跟父母爱他们没有冲突。为什么？因为将来这些孩子们长大了，还要继续的发现这个事实，他们要继续自己的发现，他们跟神要的东西他们没有得着，跟神爱他们没有冲突。所以我告诉你，这是太好的机会了，你只要笑嘻嘻的说 I know 就可以了，你也不需要暴跳如雷觉得说没面子。因为我告诉你，我们每一次跟父神祷告要的东西他没有给我们，我们说怎么不给我们，父神都说 I know，他从来没有在天上暴跳如雷过。最后我要这样提，除了这些事情之外，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当你们的孩子到了某一种年龄的时候，8岁9岁，全家人在一起，每个人都参与为别人预备礼物。这个世界借着送礼物做借口大做生意，我们就真的活出这个送礼物的实质。这个世界借着 holiday season 大做生意，我们就把这个节庆的实质活出来。马太福音第5章，耶稣这样说过，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不要担心这个世界一直说，哎呀，买礼物买礼物送人，你借着这个机会让你的孩子参与，让他预备礼物送给别人，送给不会还给我们的人，送给没有机会还给我们的人。如果教会过去几年曾经有过天使树，我不知道今年还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机会，但是我不晓得每一次若个教会有天使树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大人在那里打理，而没有让我们的孩子参与。我们的孩子到了9岁10岁，大概都有一些零用钱了，至少到了11、12岁，他们必须在学校吃 lunch 的时候都有零用钱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借着这个大好的机会，告诉我们的孩子说，你愿意拿出多少钱来送给别人，你不需要送给爸爸妈妈，你不需要到学校用那个1块钱买那个摔在地上就会烂的那个 keychain 我们小孩子到学校去买那些很莫名其妙的东西回来，根本没有父母，根本我们还得哦，我好喜欢的，好喜欢的。不需要，你跟你的孩子说，你不需要送给爸爸妈妈，到现在都还是我在养你，对不对？你送给别人，你还可以告诉你的孩子什么叫做 matching fund， 你还告诉你孩子说，你送2块，爸爸就 match 20块。你可以告诉你孩子这些事情。今年大概没有天使树了，但是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机会。我不知道你还各位记不记得，好多年以前有一对传道人夫妇来到我们教会在退休会。那个传道人的太太是一个孤儿院的院长，也没有特别的推动孤儿院的需要，但是我知道后来洛克教会一直有一些家庭在支持那个孤儿院。雅各书第一章那里，当他提到说我们要虔诚的时候，他说如果你要有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的话，他后面说的是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前面他讲了一句话，就是看顾那在苦难中的孤儿寡妇。我希望我们这些已经属主耶稣的人，你的家庭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机会。每年12月就是圣诞的季节，我们活在美国这一个消费主义挂帅的社会里面，你不需要感叹这个社会怎么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你不需要为这个社会感叹，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社会里面真正的活出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实质。他把他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贫穷，我们也有可以给别人的。各位，我希望这些事情成为每一个家庭长期的习性，而不是只是在教会推动天使树的时候我们听到有这个机会回应，而是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本来应该是胜过这个世界的人。我们的宣道部有支持一些孤儿院的事工，刚才我提到的那位传道的夫妇10多年前来教会的，那个孤儿院的事工在台湾的需要现在也非常的大。你们如果想要这些资讯的话，我相信陈志腾牧师跟我都可以提供你们。我们不需要感叹这个世界为什么用这样子的品味来庆祝弥赛亚诞生，主要的是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方式来过这个节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在世上的人有机会做光做盐，虽然没有什么人会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当然我们可以在这里默默的活出你来到人世间把一个新生的生命赐给凡悔改信靠你的人。求主祝福我们这些人在12月这个月份里面常常感受到你的同在，从心灵的深处庆祝父神基督耶稣以及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